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三讲，应该是正文的第二部分。好，这个题目呢，大家听起来觉得有点怪怪的啊，抱怨。因为如果你读《民数记》的话，你会发现《民数记》里面的大部分故事都是抱怨，就是百姓对上帝的抱怨，抱怨了好多次。我们今天呢，给大家讲第一部分，大概只有三个抱怨。好，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，《民数记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人口普查。那么我们知道民数记一共做过两次，出发前普查一次，到达以后普查一次，两次的人口普查。我们给大家做过一个简单的介绍，那么上一次呢给大家介绍过第一次人口普查，我们普查的内容包括两类人，一类是可以征战的，一类是侍奉上帝的，两种不同的统计方法。我们可以，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民数记里面的故事那一部分，这一部分故事大家很愿意读，也很有趣，但是不幸的是这一段故事都很负面，全是抱怨方面的。我们大概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把其中的重点给大家讲出来就好。好的，以色列人统计完第一次人数以后呢，要出发了。那么他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待的时候，摩西上山把神的十诫赐给他们。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说，是骡子是马要拉出来溜一下知道，明白吗？那么神的话已经到了，讲给你们听了，究竟你能不能守得住，我们出去走两步试试，对吧？如果读民数记的话，你读到这儿就应该想到是这样一个过程，神的话已经告诉你了，能不能守得住，那么到旷野里走一走看。那么走之前呢，摩西要求他们做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要守一次逾越节。我们知道逾越节是什么时候是第一次啊，也就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守第一次逾越节？出埃及的时候第一次设定逾越节，那么到达这个地方正好是第二年的正月，也就是逾越节的时间，也就是他们出埃及到现在整整一年的时间。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呢，摩西让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在旷野里面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，就是正月十四日。这个日期呢和他们出埃及时候的离开那一天的日期是吻合的，正好一年。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个节日，你们和你们的后代当中如果有不洁净的人，或者说有在外边出差旅行的人不能守这个节日的话，他们应该在下个月二月十四日再守一次这个节日。也就是说当时想得很周到，就像我们今天感恩节有人出去玩去了，他说下个月再守一次感恩节，下一次给美国人，不是我们中国人，不是加拿大人，对吧？所以说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你们当中如果有外邦寄居的人也愿意守这个节日的话，要同归于一。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当中如果有外邦人愿意守逾越节的话是允许的，和犹太人一样对待。所以这个节日呢很重要，对他们来说，作为摩西来说要求他们这么做是有重大意义的。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按照上帝给你们的律法条款来走前面的路，我会带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以这个节日作为你们的开头，你们出埃及时候从这个节日出来的，现在你们重新起步从这个节日开始。所以这是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守的第一个逾越节。那么大家现在有一个问题了，由谁来指挥这2200万人呢？到底谁说走谁说停呢？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？那我们圣经里面记载说，当以色列人的帐幕立起来那一天时候呢，上面有云彩遮盖着帐幕，就是法柜的上面，也就是说摩西的那十条诫命放的那个柜子，神所在的那个柜子叫帐幕，上面有云彩。那么这个云彩如果收起来的话，利未人就开始把帐篷收起来，他们就开始前进。如果这个云彩不动的话呢，他们就把帐幕搭起来待在那儿不走。换句话说，谁在指挥这200万人的行动呢？是神自己。有谁可以指挥那朵云彩该守了该收了？神自己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，不是摩西在指挥他们，而是上帝在亲自指挥这200万人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不该走。 换句话说，出埃及整个这旷野里面40年是神在控制他们的节奏，不是他们自己想走就走，或者不想走就不走，是神来控制他们。那么以色列人就遵守耶和华的吩咐起行，也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安营，也就是说走与停完全是由上帝来决定的。云彩在帐幕上停几时，他们就扎营几时，云彩在帐幕上停几日，他们就扎营几日，云彩在上面停几个月，他们就在那儿停几个月，就是这么过日子。这日子好过吗？不好过，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自主权，这日子不好过。你们都说好过，不吃不喝。好，第二年的2月20日，也就是说给那些人错过第一次守逾越节的人再守一次逾越节以后，也就是2月20日，云彩开始收起来了。那么他们要干什么呢？要开始扎营上路了。那么以色列人就按着暂所按暂往前行，离开西乃山的旷野，云彩停在巴兰的旷野里面。他们就是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，第一次离开西乃山往前走。他们走的方式呢，是按着军队往前行。圣经说就是这样。那么在当时里面受过军训的人有哪些？在这200万人里面。受过军训的人有哪些？我们知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真正打过仗，他们刚从埃及逃出来，逃出来的时候呢是一帮工人，对吧？具体的说就做砖做泥的工人。那么这里面只有一个人接受过正规的训练，是谁？摩西。摩西40年在埃及学了他全部的知识。请问那时候埃及有什么知识？数理化、计算机，这肯定没有了。学啥呢？管理机制，埃及的奴隶管理制度、军队管理制度，他学的是这些东西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人是接受过全套的装备的，就是摩西。所以我跟你说，上一次我们大家说，就我们这一班人，我先走一米，怎么走最有效呢？全体起立，向右转，走2步，停下来，再坐下，是不是最简单？这就是军队的走法。如果你说让大家随便走的话，你走一步他走一步，我说走一米10分钟都走不完，是不是这样吗？所以这里圣经讲说他们按照军队往前行，只有摩西一个人懂这个，其他的都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。好，就这样他们离开西乃山了。好的，不走还倒好了，一走呢问题就来了。什么问题来了？他们中间的邪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就哭号着说，注意这个地方说哪些人在闹事啊？没事的不干事的人往往是闹事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经常会看到这个？单位里边是不是这样？教会里边是不是这样？干事的人很少闹事，闹事的都是那些不干事的。这个规律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。这些人干嘛呢？这些人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，有鱼吃，有黄瓜，有西瓜，有韭菜，有葱，有蒜，口味够重的是吧？有没有这感觉？他们在抱怨什么？这玛纳太难吃了，早上起来玛纳，中午玛纳，晚上还是玛纳，啥味没有。所以一出门问题就来了，这话怎么办呢？他们说我们的心都枯竭了，这玛纳太难吃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们吃点肉啊？我太想肉了。那么摩西听见这百姓这么说呢，就在各家的门口哭号，耶和华的怒气大作，摩西就甚不喜悦。这个地方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抱怨，抱怨什么呢？抱怨神的供应不够丰富。他们抱怨的原因是什么？太单调了，只有玛纳，啥味都没有。我们要吃鱼，吃黄瓜，吃西瓜，吃韭菜，吃葱，吃蒜。我们听见说我们要吃老干妈，对吧？那个味儿好，这个不行。所以他们在抱怨神给他们的供应太单调。原因很简单，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穿的衣服没有破， 他们穿的鞋子没有破，玛纳他们没有种过，没有收过，每天在吃，免费，但是他们却在抱怨没有老干妈吃。你看到问题了吗？这就是圣经记载这一段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谁在供应他们，所以向摩西请愿。好，这时候如果你是摩西的话，你该怎么办？问题摆在你的面前，如果你是摩西的话，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对付这两百万人？饿他们三天。OK， 祷告，祷告是对的，但是这个祷告呢，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神的领袖人物，应该知道该怎么祷告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：“你为何苦待仆人呢？我为何不在你面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的身上呢？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是我生下来的吗？你竟对我说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养育如养育子夫抱吃奶的孩子，直到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。现在他们要肉吃，我到哪里给他们搞肉去呢？这责任太重大，我一个人独自担当不起，你这样待我，还是把我杀了好了，别让我再受这磨难去。”你要是摩西，你会这么祷告吗？你很少在我们今天的台上听到这样的祷告，是不是？因为不真实。摩西的祷告非常真实，摩西面对的就是这两百万人从早到晚的牢骚，要吃这个，要吃那个。对摩西来说，我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为什么每天和这帮人在一起？他的心里非常真实，所以他对上帝讲清楚了：这不是我生的，这是你的人，你看着办吧。这就是摩西的祷告。我们经常说教会领袖的祷告一定要怎么样，其实真实是最客观的，上帝就要听你真实的心里话。上帝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领袖，你不讲真话，上帝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你讲的不是真话，对吧？摩西真真实实的讲他的感觉，但是摩西在这个祷告里面有一个错觉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他的错觉在于说，我一个人独自担当不起，这是摩西的一个错觉。好，现在再给大家第二个问题，摩西的祷告在这儿，如果你是上帝，怎么回答摩西的祷告？哎，你这样读圣经读明白了，对吧？如果你是上帝，该怎么回答摩西的祷告？摩西啊，你太不像话了，怎么能这么祷告呢？是不是会这么说吗？上帝要抓住摩西脑子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来纠正他的问题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我不是让你数了一次人数吗？你数了吗？摩西说数了，有多少领导？有啊。有多少长老？有啊。上帝说：给我找70个来，把这些长老和长官们找来，我要赐给他们圣灵，让他和你一样一起来担当这个重任。现在你发现上帝知道摩西的问题在哪吗？你独自担当这个观念是错误的，我从来没让你一个人担当，我让你数人数，让你做长官做长老，就是要给你一个机队，你怎么说你一个人担当呢？所以说，我要将我的灵降在这些人的身上，你要和他们同当管理这百姓的重任。你看到上帝给他的祷告回答吗？直接了当告诉摩西你的问题在哪。他并没告诉说怎么去搞肉吃，也没告诉摩西说别的东西，他说你脑子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是错的，这些人是我的，这个责任也是我的，带他们进迦南也是我的事，不是你的事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担当。所以神的心意是让他什么？共同担当，不是一个人独自担当。你看到这儿看明白没有？上帝回答问题其实很清楚，直接了当。但是这个地方上帝同时认可，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，不是一件小事。 所以当摩西说你怎么把这个重任交给我的时候，上帝没说这不是个轻松的事，对吧？他说是，这个事很重大，但我不要你一个人担当，我让你有一个团队去担当。上帝的答复简单不？很简单，没完。上帝说不是要吃肉吗？好，你们去先把你们自己搞干净，明天呢到我的面前来，我要给他们肉吃。我不但让他吃一顿，吃一天，吃两天，吃五天，十天，二十天，我要他吃一整个月。吃到什么时候？吃到他看到肉就想吐。这些人一想，如果你是摩西，你怎么想？上帝啊，200万人在面前要吃肉哎，你准备把整个地中海的鱼全部打上来也不够他们吃哎，这就是摩西的想法。这你要把整个牛羊都杀了吗？这个地方你注意，耶和华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，这句话讲的都是背景，就是这个背景，说耶和华的臂膀岂是短缩短了的吗？上帝的一句话回答就是说，摩西，你看到是地中海的鱼吗？你看到是你现在养的牛羊吗？我不用他们，我要用我的方法让你吃肉，现在你要看看我怎么应验这个事情，我怎么给你们肉吃。说这一段对话你读完以后，大概告诉我们的故事就是这个样子，非常简单。不要为上帝担忧，200万人要吃一个整月的肉，在你看来根本不可能，在上帝说没事。新约的时候五饼二鱼不发生过吗？那个故事里面有，我专门有过一次讲到，说那个故事里面的核心就是五个饼两个鱼，如果放在你的手上就是五个饼两个鱼，如果经过基督的手再放在你的手上，出去就会喂饱5000人。看懂那个故事吗？这就是五饼二鱼，关键看你怎么去使用这五个饼两个鱼。你有，你有，你也有。如果拿在你的手上没有任何意义，如果放在基督的手中再去喂养，吃饱的不仅仅是5000人，很简单的事。所以摩西在这学到了吗？摩西说我怎么可能喂饱这么多人啊，200万哎。神说难道我的胳膊够不着吗？那他怎么够呢？圣经说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，我们一看这个你就知道这是个神迹，没有人可以说东风西风随便改改，对吧？把什么东西鹌鹑从海面上吹过来，分散在营地和营的四围，这边1天的路程，那边1天的路程，厚度呢2肘，肉多不多？你脚都踏不下去，踏下去却是鹌鹑，就这感觉，够你吃吗？百姓起来终日终夜，并次日一整天都在捕捉鹌鹑，至少有10赫米尔。10赫米尔大概是多少重量呢？有人核算一下，差不多220公斤左右。够你吃多长时间？够吃一阵子吧。肉还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于是呢就把他们击杀在那个地方。所以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基伯罗哈塔瓦，这名字什么意思呢？贪欲之人的坟墓。你们要吃肉吗？让你吃一个月。上帝有他的能力和方法来满足你的要求。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抱怨，要吃，他们嫌神的供应太单调，就像我们今天一样，你光给我健康，光给我空气，光给我水，我每天都这个样子，能不能给点新鲜的？我们经常是不是这么要啊？其实你有这三样已经非常幸福了，我告诉你，是吧？已经非常幸福了，应该感恩。今天是我们加拿大感恩节，为我们的健康感恩，为我们每天有新鲜的空气感恩，每天有干净的水喝感恩，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。好，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抱怨。这没走两步呢，对吧？再往前走一走呢，你就会发现问题来了。当他们待在那儿的时候，大家相安无事，一出去之后问题来了。问题首先从哪开始？如果有问题的话，首先从哪开始？从最核心的部位开始，对吧？从最核心的人开始。 那么这里面最核心的人是谁啊？摩西。哎，有人就盯着一看，摩西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做太太。我们知道古时不是犹太人，是一个外邦人，对吧？他说摩西，我们的领袖竟然娶一个外邦的太太，谁在闹这个事啊？米利暗和亚农，这两人是谁？一个是他的哥哥，一个是他的姐姐，也就是最知根知己的俩人，开始跟他闹事了。说因他娶了古时的女子，就诽谤他说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。下面出现一句话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好多人都在辩论，摩西他这么不谦卑，说自己这么谦卑，是吧？这话太不谦卑了。实际上大家要想一想，这个抱怨不是一次，只是圣经在这儿记载说，这个时候成为一个重要的事件出现了。我估计这个抱怨可能跟着摩西和他们上路的时候一直就有，只是没有暴露出来。所以说摩西极其谦和这个词是正确的，对吧？他对他的哥哥，对他的姐姐，这个抱怨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又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结合起来，不是说圣经那儿一说就哎那个时候突然发生了，这不符合事实，对吧？事实是他们姐妹三很早就附附摩西，一个是姐姐，一个是哥哥，但说话算数的却是弟弟。你听到这里你就觉得问题是不是来了？哥哥和姐姐想说，你都听我的才是，非说我们要听你的。好，怎么办呢？耶和华对摩西、亚农和米利暗说，你们三个都给我出来到会幕前来。耶和华的云柱就降临，站在会幕的门口，然后把米利暗和亚农招过来说，你们两个再往前走一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当中向你们显现，在梦中对他们说话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是谜语，并且他必向我的形象。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现在谁给谁做主了？神给摩西做主。神把这两个人招出来说，给我听清楚了，摩西是我的仆人，我给他讲话是面对面，不是像给你们讲话一样随便梦中一句醒之一句。那么这句话经常被圣经里面有人给挑战说，人不是不能见神吗？怎么摩西和神面对面呢？你听完这个故事，你会发现是不是在描述说神和摩西面对面？他在讲说，摩西是我家里敬主的仆人，我和他说话没有障碍。他在表达这么一个含义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经常用圣经里面的字面意思去挑战圣经的意思。圣经里面说了，人不能见神吗？你看这不是说神与摩西面对面，摩西怎么活着？其实这个地方讲的不是他和他面对面，是说我们两个说话很直截了当，要表达这种关系。所以这些东西大家在挑战的时候你就知道，这些话在圣经里面都是有它的背景故事的。这样的背景下出现这样的话，他说摩西是我亲自委任的，所以你们要听他的，你们在挑战我的权柄，因为授权摩西的是我，不是你，所以你们当听他的。你们这样诽谤我的仆人，难道他不惧怕吗？怕不怕？上帝的愤怒会临到他们，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，勇才在会幕上挪开。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像雪一样的白。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这种都是神迹奇事，人身上的病一般不是刹那之间就会发生的，对吧？除了外科骨折之类的一下就断了，其他像这种病都是需要时间的。但是你会发现突然之间长了大麻风以后，亚农一看这是神的作为，就吓得说，摩西啊，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，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，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一样。亚农已经向他的弟弟求了，说摩西啊，我的主，求你赶快不要计较这件事了。好，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摩西该怎么回答？活该还是咋的？该怎么回答？ 摩西哀求耶和华说，神啊，求你医治他。什么叫领袖？可以放得下，可以拿得起来。摩西就是这样，在这个时候他说，主啊，求你医治他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的脸上，他岂不蒙羞七天吗？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七天，然后可以洁净了。前面这句话就是说，父亲如果对子女们表示愤怒的时候，吐唾沫在他的脸到他的脸上的话，这个子女就被这个侮辱七天这样一个习惯，一种风俗。那么神说，人间都有这样的风俗，难道他这样蔑视我的权柄就可以过去吗？说不行，让他在外面待七天。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有一点背景，以色列扎营的时候有营内和营外，什么人在营外呢？不洁净的人都在营外，所以当一个人在营外待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知道谁不洁净，对吧？所以上帝要在所有的人当中告诉说，米利暗不洁净，七天在营外待着。那么他在营外关了七天，百姓没有行路，只等到米利暗出来为止。这七天人都在那干嘛？早上有吃有喝，晚上有吃有喝，就看他谁在那待着。这就是米利暗，学到了没有？他们的第二个抱怨在蔑视上帝的权柄。好，再往前走，下面该进入纠示方面的问题了。那么摩西就说，我们要进迦南吗？在我们进去之前，不如派遣人先看看迦南这个地方怎么样。于是怎么个派法呢？十二个支派里面各选一个人，然后把他们派出去，到哪去呢？去窥探从南地上山地去，看那地如何，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，所住之地是好是歹，所住之处是盘营，营盘呢还是坚固的城地，那地方的地是不是肥美还是贫瘠，其中有没有树木生灵，让看这些东西。你们要放开胆量，把那地方的果子带回来作为凭证。这个很简单吧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前哨部队先去出去打探打探，这个事情做的本身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么我给大家一张地图，你就知道他们怎么走的。他们在旷野这个地方一直顺着到今天的地中海沿岸，走到最北头的哈马口，走穿贯穿了整个应许地。看完了没有？所有东西都看到了。好，十二个人回来了，回来了以后呢，花了多少时间？一共40天。这40天回来，他们带来的信息非常简单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他说，那地方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，那地方的果子好，那地方的民强壮，那地方的城坚固而宽大，那地方的地也好，有河有水。他们这么一讲完以后呢，底下的听众里面有一个叫加勒，加勒说，那好啊，我马上上去把它拿过来不就是了吗？这么好的地方为啥不去呢？对吧？然后这些人就说了，慢着慢着，我还话没说完呢，我们不能上去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我们窥探的时候说，那地的民是吞吃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是身高马大，我们在哪里看见的亚纳族人是伟人，他们的后裔我们都知道行大事的，我们也看到和他们比较一下，他们是高大的人，我们就像蚂蚱一样。所以他们带回来的信息是两样，一个好得很，第二看看就好了，别想着上去，门都没有。我们上去他们就像捏死蚂蚱一样把我们捏死，给的信息就这么简单。那么去不去呢，就产生了第三个抱怨。当这个信息到达会众的时候呢，当下会众就大声喧嚷，那边百姓哀号，就像刚才没吃的一样大声痛苦，说以色列众人向摩西和亚伦就发怨言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好了，或是死在旷野好了， 耶和华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剑之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要被掳呢？我们回埃及去不是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另选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好了。这就是他们的第三个抱怨。他们要干嘛？我们出埃及错了，你看见没有？那地方进不去了，旷野我们不可能老这么待着，怎么办呢？回吧，我们的领袖错了，我们重选一个回去吧。埃及多好，有鱼有肉，有葱有蒜，对吧？多好的事啊！我们在这儿现在只有玛纳，回家好了。这个抱怨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在轻获神给他们的救恩，神让救他们出埃及，应许他们进迦南，可是他们的选择是什么？我们的领导错了，我们现在的路走错了，我们应该回去。好多基督徒都有这种观点，是吧？信主的时候很火热，信主一段时间发现说，教会他这么多规矩呢，这不舒服那不舒服，我干脆不去了，我还是回到以前好了。是不是老有这种思维？这种思维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里面都有，并不奇怪。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呀，他们想是回去好了，领导错了，重换个领导肯定没事。那么这种事出现呢，总是有支持者也有反对的人，对吧？那么支持者是谁呢？是窥探的人当中有弄的儿子约书亚。我们知道约书亚是约这个摩西的弟子，对吧？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，他们两个一听这个话呢，就把衣服撕裂，说我们所窥探经过此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。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隐蔽他们已经离开他们了。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这是支持者的观念。就两个人，这两个人的思想很简单，他说你看到的东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带领我们进去的人是耶和华。他的思想就这么简单。我们今天也有这种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管理体制，有各种各样的牧者传道人，对吧？有你喜欢的，有你不喜欢的，这是不同的地方。相同的地方是一个，每一个教会的主都是基督。你如果错过这个核心的主题，你在任何一个教会里面你都感到乏味，对吧？如果你认识说这个教会的主是基督，你在任何一个教会都可以心安理得。这是告诉我们的核心部分，你不要看外面有多强大有多困难，关键是耶和华带我们去。结果这一说，反对者多不多？多着的，所有人都反对，说把那俩人拉去打死就这么简单，用石头打死是他们的法律旨意啊，对吧？摩西刚告诉他们，他们拿来用了，说把他们打死好了。那么这时候摩西该怎么办？你是领导人怎么办？再祷告，对吧？祷告肯定是没错。说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了，说这百姓免死亡要到几时呢？我要在他们中间行一件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神这一段话有点挑战性，对摩西来说。大概领受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摩西啊，那帮人这不蔑视我吗？我把他们灭了，你不蔑视我，我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答应不？啊？大家读完以后读懂没有？我给你一解释你明白了是吧？ OK， 你是摩西，你觉得这个回答怎么样？好啊，我这不正等着这事呢吗？是不是这样的？领导者你要注意，上帝有时候给你的答复里面是有一定的 question 的，你需要非常清楚。上帝给摩西的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说，他们不好我把他灭了，你好我要成全你。摩西怎么说呢？摩西对耶和华说，这事儿您可千万不敢这么做，如果您这么做了的话，埃及人迦南地的人听见这件事情会笑话你， 摩西的思想就这么简单，他说不在乎你灭了他们，不在乎你让我的后裔将来成为大国，是在乎你的名将来被人蔑视，别人会笑话，说你看看耶和华因为不能把他的百姓带入他的启示应许的地里去，所以把他们都杀在旷野里面了，这多丢人的事儿！这就是摩西一个领袖，所以你很容易就中计啊，千万不要中计，中计了就麻烦了。说现在呢，摩西说现在求主你显大能，照你所说过的话不轻易发怒。摩西开始降上帝的军了，他说你不是不轻易发怒吗？请你别轻易发怒，用你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可把有罪的当作无罪，追讨他们的罪，直到从父至子，直到三四代。摩西这个话说，您千万先别发怒，有罪过是要算的，但不要立刻全灭了，三代四代慢慢来，给他们机会。这就是这一段话圣经里出现的背景。我们经常说神的公义是什么？断不把有罪当无罪，这是神公义的最典型的圣经经文。但是这个地方说不要马上把他们全灭了，您慢慢来，三代五代给他们机会，也许他们会回来，对吧？这就是摩西的反应。摩西可没说我正等着呢，他没这么说，他说上帝啊，您是慈爱的，您不轻易发怒，不要这么做，不要让别人去笑。这是我们办理教会事情一个原则，不要让非基督徒笑话基督徒在窝里面斗来斗去，没有意义的。耶和华说好，我就照你所说的话赦免他们。摩西的祷告解答不成？行了吧，行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经常说祷告神不听，不是神不听，是我们的祷告偏差太大。你会发现这样的祷告神很喜欢听，对吧？神听了，然而我子这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，这些人看到了我的荣耀，看到了我所生的神迹和奇事，仍然试探我十次不听从我的话，所以呢我断不允许他们进入我所应许你们的地。所以神惩罚他们不惩罚，让这一代人待在旷野里面。那么怎么个惩罚法呢？他说你们当中不是数过吗？20岁以外的所有数过的人都不能进应许地。你们在旷野当中本来也该是40天的路程，因为发现40天他们就打这个来回回来了，对吗？现在呢一天按一年算，你们在旷野要走40年。这就是为什么旷野要走40年的原因，因为他们40天绕一个圈就回来了，结果上帝因为不相信，上帝说一天算一年，所以他们在旷野要绕40年的时间。读这一段很清楚，大家经文一读完就可以清楚的了解到。好，这就是前三个抱怨。这三个抱怨如果你把它小结一下的话，大概我想给大家讲两方面的原因。第一，抱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对吧？我们今天的人都抱怨，都乐于抱怨，我们抱怨所有的事情，在工作上抱怨工作不好，在教会抱怨教牧不好，回家去抱怨配偶不好，教育上抱怨孩子不好，是吧？以为我们不抱怨的，几乎找不到我们不抱怨的，啥都抱怨。但在神呢，神非常厌恶人抱怨，神喜欢人去有信心，而不要去抱怨。你抱怨不解决问题，因为抱怨，所以呢，你得不到神该应许给你的东西。这些人因为抱怨不能进迦南地，得不到神给他的应许。这些原则在我们今天都是这样。我们今天所有教会内外的一大堆的问题都是与抱怨相关系的。那么抱怨有多少原因？我们抱怨都有什么原因？都不知道？你家有你家的原因，他家有他家的原因，是吧？ 但是从圣经里面看，人抱怨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你看不到神的作为。当人看不到神的作为的时候，人就会抱怨。他们的第一个抱怨，他们吃着玛纳，抱怨没有肉吃。神的作为在哪呢？神的作为让他们有吃的、穿的，没破，鞋没破，衣服没破，玛纳不种不收可以吃的。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边，他们要肉吃，要韭菜，要黄瓜，要西红柿，是吧？叫我们今天要的东西可多了，但是我们把神在你眼前最真实、最真实的作为全放到一边，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二个，抱怨神的权柄。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没有人抱怨，为啥呢？没人敢抱怨，对吧？摩西把杖一举，红海给分开了。你们在座的谁有这能耐？所以没人敢抱怨。但是，一旦从西奈山出发的时候呢，他的哥哥、他的姐姐就开始抱怨。他们根本蔑视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。他们过过红海，对吧？他们走了旷野，他们在西奈山上看到了神的作为。他们把所有这些东西，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忘得一干二净，然后开始挑战摩西。第三个抱怨，进迦南地，那是一块好地方，说葡萄很大，地很肥美，但是别去了。他们把神应许他们说，我和你一起去，我带你进去，神的作为看得一干二净。他们看到的就是那地方的人，人高马大，我们呢就像蚂蚱一样，这就是他们看到的，所以他们开始抱怨。抱怨来抱怨去，就一个原因，看不到神的作为。我们今天好多基督徒也都抱怨，原因同样的，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。其实神在我们中间作为很多，如果你细法去看的话，神给我们最大的作为是什么？是救恩。神最大的救作为就是在十字架上把救恩成就给我们。我们今天所有的信仰、所有的信徒，如果失去了这个作为，你看不到这个作为，你的信仰就失去了根基，没有意义。就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作为，使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理直气壮的活着，理直气壮的说阿巴父，要不然你凭什么？这是神的作为。未来神说了，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糟糕，不会变得越来越好。所以今天你们网上大量的去评价美国选总统，说这个好那个好那个好，靠一个总统改变不了美国，这是一个基本思想。圣经从来没有应许说这个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好，圣经没这么说过。但是圣经给我们说，神的作为有一天要改变这个世界，他要再来对这个世界一切的过犯进行审判，这是神的作为。你看到这个作为，不要抱怨谁当总统，谁当总统都改变不了这个局势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也不要抱怨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教会有我们神的作为在里面。我们要看到这个作为，你就可以尊重我们的牧者，尊重我们的老师，尊重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得享神给我们的应许。我们抱怨来抱怨去呢，我们得到的是失去我们的应许，非常简单。所以这些抱怨呢，我们今天一次讲不完，下面还有七八个，我们下两次再给大家再讲抱怨，好吗？今天时间关系，我们先到这儿。但愿大家回去之后呢，不要抱怨，看到神的作为，好吗？下面的时间留给你。